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您好，我是青恩弟兄，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可以在空中相会。在今天这段时间，我们要来继续思想主的话。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由我来读给您听。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一段话我们用一个题目来思想，就是学像基督。这里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而一个神的儿女人称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这个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有耶稣的形象，而我们生活应当要像基督。但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不敢说我们像基督，我们只愿意说我们愿学习像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学像基督来思想这一段神的话。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中，我们有两点来思想学像基督。第一就是合一，第二就是谦卑。在刚才第二节那里说，圣灵透过保罗提醒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应该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个合一是一个基督的心愿。无论我们是劝慰，是交通，是做任何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慈悲怜悯，我们应当在合一的里面。这个合一的心是基督的心。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分离的以前的祷告，在离世以前他做了一个很长的一段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个祷告里面，他就多次的提到的字就是合一。他祈求天父如何能够让我们地上的神的儿女们合一，有如他跟父神合一一样。在耶稣的心里似乎看见跟随他的人那个合一是何等的重要。合一是基督的心愿，基督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期望。我记得在多年前有一阵子，在我的身边很多位长辈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很惊奇地发现，这些长辈们他们离开世界前交代他们家属的话里面，总是提到儿女们要彼此合一，家庭要和乐。好像每一位长辈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巴望看到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儿女是合一的。像耶稣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向天父的祷告，巴望神的儿女们是合一的。而合一呢，更是一个基督徒在今天这个世代的见证。好像我们上一次曾经提过，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可以让人知道我们。那边说到，特别讲到我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一个神的儿女他的行为要相称，表现出来的具体的见证就是合一。有人说基督徒的见证是爱心，当然是对的，因为神就是爱，基督徒应当有爱心。 但基督徒不只是应当有爱心，更应当是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好像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多是可以看到保罗不是轻易接受别的教会的爱心的，但他接受腓立比的爱心。你就知道腓立比的教会他们的爱心是很成熟的，但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提到他们当中却有人嫉妒纷争结党，在第四章那里也提到有两个姐妹他们在一些事情上有不同的意见。这些都是传福音的人，这些都是为了主的工作努力的人，但是他们可能是非常有爱心，但若失去了合一的见证，却造成主民的羞辱。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有人说，一个基督徒个人的见证是爱心，但一群基督徒群体的见证是合一。今天常常我们听到有人因着基督徒的爱心而愿意信耶稣，但也常常听到有一些信主的人因着弟兄姐妹不能合一的纷争而信仰上软弱。求主帮助我们，是要有爱心，但是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摆在世人的面前，合一却是一个更大的见证。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应当要竭力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为什么他要用竭力保守呢？因为撒旦常常要来破坏这个见证。当我们在世人的面前摆出这个合一的见证的时候是蛮有力量的，但撒旦常常要透过各样的方式来破坏这个合一的见证。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竭力的保守。求主怜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是没有爱心，我们不是不愿意来服侍主，但是往往我们服侍的越久，我们自己的意见越多，我们常常为了很多不必要的事情却破坏了合一的见证，只有让这一个撒旦得着了地步，让主的名受到了羞辱。合一不只是一个见证，更可以让主的心得到喜乐。好像第二节那里说，你们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讲到使我的喜乐满足，我们可以很快的两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这是指的保罗的一个满足，一个服侍主的人的满足。一个服侍主的人心里面所巴望的是看见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爱主。合一是一个生命成熟的表现。当弟兄姐妹在合一在一起，快乐、扶持、劝慰、接纳，让一个服侍主的人是何等的喜乐。但这一段特别指的还不只是指的保罗的喜乐，更是圣灵透过保罗讲出主的心是得到满足的。当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们在地上有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合一的心，真的是让我们的主的心得到满足。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望一个长辈，他刚刚坐了很远的飞机到了我们住的城市，我去看他呢，我问他说累不累，他说是蛮累的，不过心里很快乐，我看他精神蛮好。我说哦，是什么事情吗？他说因为今天晚上有人要请我吃饭。我心里想，吃饭呢有什么好特别快乐的呢？他就接下来说，哎呀，今天晚上是我的小儿子要请我的大儿子吃饭。原来他有好几个公子，有几个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平常略略有一点意见上的嫌隙，但是那一天呢，他的大儿子40岁生日，他的小儿子要为哥哥做生日，所以看到爸爸来了也请他们一起吃饭。他说哎呀，我的心真是快乐。真的，我们做父母的看到我们的儿女能够快乐的在一起，那个心是何等的满足。我们所在乎的可能不是我们的儿子他们的工作的成果有多好，或是得到了多高深的学问，或者是做了一个多么杰出的一个职位，这些都不能替代当我们看到儿女们合一相爱的在一起带给我们做父母的心里的满足。在属灵的里面其实也是如此，当我们这一群地上神的儿女们能真心的合一接纳相爱在一起， 神的心会得到完全的满足。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很具体的提出了几个建议，让我们知道可以如何彼此有合一。在第三、第四节那里说到，提到有三点具体的建议。第一，就是不要用私意和虚荣成为你行事的动机。第三节那里说，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结党就是一个私意，一个自私的野心，而虚浮的荣耀就是虚荣。当我们存着一个私意的动机，我们就不容易合一。当我们存着一个虚浮的荣耀，一个不正确的私意的时候，我们容易有纷争。我们看见在家庭的生活也是如此，夫妻当中若人的心有私意，夫妻就不能够合一。父母对待儿女里，在管教的时候，若父母的心有偏私，那个家庭一定没有合一。属灵的里面也是如此，无论我们的目的是多么的正确，无论我们服侍的理由是何等的光明正大，但是神是鉴察内心的神。当我们的内心是存着私己的欲望，虚浮的贪恋的时候，那至终会造成破坏，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合一。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在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发现即使我们是用个最愿意服侍的态度，但是若是我们心里有私意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相同恩赐的呢会互相排斥，有不同恩赐的呢就互相轻视。怎么说呢？好像说这条街上假如这两个人都开了牛肉面，但他们若有私意呢，这个牛肉面总是觉得会排斥对方。我们同样有爱心恩赐的，总希望人家觉得我是比较有爱心的。我们同样有话语恩赐的，我们若是有私意有虚浮的荣耀，我们总希望人家称赞我是比较会讲道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神的鉴察和光照。圣经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除非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挪去我们内心的私意的动机和贪图虚浮荣耀的心，否则我们的侍奉到后面会成为主见证的破坏。有一个经历，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苏格拉底，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他有一次有一个很著名的著作出版了，哎呀，很多的文人学雅士都来恭贺他，群聚一堂。他们合送了他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椅子。大家正在那边跟他道贺、称赞他的时候，那时候外面正下着雨，有一个人很气急败坏的跑进来，就带着他一鞋子的污泥跳上那张椅子，踩了好几脚才跳下来。大家都愣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做。这个人是苏格拉底的好朋友，他说，我今天要来救苏格拉底我好朋友一命。大家都更不明白了，他说，因为我的好朋友苏格拉底现在正落在一个骄傲的网罗里，大家都称赞他，所以我要把他从那个骄傲的网罗里救出来，我要践踏他的骄傲。大家一听，真的蛮有道理的。这时候苏格拉底先生面带微笑的，不愠不火的，他拿出一把刷子，他说，谢谢我这位朋友帮助我从骄傲的网罗中把我救出来，现在容许我刷掉他的嫉妒。他就拿了刷子把那些污泥给刷掉了。常常我们的心人不能视透，但神都知道。第二，能够帮助我们合一的，就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在第三节那里后面说，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里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看见别人的优点，看见别人比我们更重要，是不容易的。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我们怎么可能看别人比我们重要？因为我们当然都看我们自己是最重要的。这里说看别人比自己强，这里有两个看， 这里有个讲究，这两个看有个次序，第一个是看别人，第二个是看自己。我们必须要把看自己放在前面的次序，除非我们会正确的看到自己，否则我们不会正确的看到别人。常常我们不能够正确的看到自己，因为我们看我们自己是这么的重要，我们看我们自己是这么的好，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了。只有求主的灵光照我们，除非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这个人真正在主面前的光景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败坏，何等的污秽，除非我们真正看清楚我们真实的光景，否则我们不能够正确的看到别人。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当人都在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有比别人多。我们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只有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才会真正的看清楚自己原来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原来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的，原来是我们的内心深处生命的光景是充满了污秽败坏的。哦，我们真的何等需要神宝血的恩典。除非我们真正的看清楚我们生命中的败坏，我们才可能看见别人原来在神的手中是如何的有价值。求主帮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看清楚自己的光景，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正确的看别人，更不要说看别人比自己强。许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自己的高估了自己，所以破坏了合一。一个在主里面能够正确看自己的，他能够用神的眼光很清楚的看见别人在神面前的价值和地位。第三，这里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主不是说我们不要顾自己的事，主乃是说我们也要顾别人的事。当我们只顾自己的事的时候，我们是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当中。当我们也愿意顾别人的事的时候，会帮助我们走向一个更大合一的路，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别人的软弱，看见别人也在你的面前主要你来如何的帮助扶持他。我很喜欢有一个小故事，讲到有一个人，他到了一个地方做客，这个地方做客他发现他去到第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大群的人，他们坐在一个很丰富的餐桌面前，可是他发现这一个房间的人，每一个人都很愁苦，没有人去吃那个桌上的佳肴。他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是这样呢？他静静一看，原来每一个人桌前面都放了一双筷子，是很长的一只筷子，两尺多长的筷子。当他们想要拿那筷子来夹菜放进自己嘴巴的时候，因为那个筷子比手还长，所以放不进去，所以他们很愁苦。接着他走到了第二个房间，他看到那个房间的人同样一桌很丰富的菜肴，可是每一个人都吃得很快乐，他们也是同样有两尺多长的筷子。为什么这些人可以那么快乐呢？原来他们都把那个筷子夹的菜送在坐在对面桌子对面的口里，对方呢夹他喜欢吃的菜喂在他的口里，他夹对方喜欢吃的菜放在对方的口里，大家都吃到了他们想吃的菜，大家就很欢喜快乐的在一起了。圣经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我们愿意学习顾别人的事的时候，我们当中可以有更大的合一。最后我们来思想如何学像基督呢？就是学基督的谦卑。有人问说，基督他的生命里面像什么呢？有人说是爱，有人说忍耐，有人说恩典，这都对的。但是在马太福音，耶稣他曾经自己用一句话形容他的样子，他说，我是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基督的样子就是谦卑。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你想要灵性保持成长吗？他说有三个要素，第一谦卑，第二谦卑，第三谦卑。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我们渴望生命不断的成长，更像基督，我们就应当学习主谦卑的样子。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谦卑的模式，耶稣基督第一个谦卑的模式就放下自己，第六节那里说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他放下他自己。谦卑这个字在当时的文化里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字，不像我们中国人说谦卑是一个美德，不，在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里，谦卑是一个不好的字，是一个被羞辱的字，是一个被人轻视的字眼。但是耶稣说我是谦卑的。在现在的文化里面，常常我们也是如此，好像谁忍让谁谦卑，好像容易被人轻视。好像有人说希腊的文化是要聪明要充实自己，罗马是要强壮要锻炼自己，享乐主义的人说要放纵自己，人文主义说要相信自己显扬自己，但基督说我们应当舍弃谦卑自己，并且他取了奴仆的样子，奴仆的样子，他放下了他自己，他不只是放下了天上的宝座，并且他也放下了地上的王位，地上多少人要拥护他为王他都放下。取奴仆的样子的意思就是接纳认同对方，我们愿意谦卑的在我们周围的相处，就是我们认同接纳我们周围的人。耶稣取了奴仆的样子，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在当时许多人说，哎，这不是木匠的儿子，他不只是天上没有，他连地上的都舍了。我们一个跟随主的人应当学习认同接纳我们周围的人。我记得宣教里面有一个神的仆人叫戴德森，他是英国人，他来到中国，他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可能他的同工有的人都觉得不需要如此，但是他就是谦卑的接纳认同中国人。所以他曾经有一句名言说，我若有千万英镑不留下一文不给中国，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性命不给中国。他比许多的中国人更爱中国人，他谦卑自己。后面说耶稣他卑微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谦卑不只是小看自己，谦卑是没有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在当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刑罚。罗马明文规定罗马人不能用十字架的方式来钉死，因为这一个刑罚太过于残酷和羞辱了。但耶稣却取了当时最羞辱的一个刑罚，死在十字架上。他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最后天父就将他升为至高。在这段经文让我们想到，要升高必先有降卑，要得着生命必须先要有死的经历。你渴望得着主的生命，你必须先学习有主的死的经历。要得着必须先要舍去，只有最大的破碎才带来最大的荣耀。愿主祝福你。今天我们思想了学像基督，我们思想了两点，第一个合一，第二个谦卑。我们学习跟随主的脚中，我们应当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在这个世代里面，基督徒除了用爱有见证，更需要在世人的面前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基督徒们在主的里面有合一的时候，才能让主的心得到满足的喜乐。好像父母都喜欢看到自己的儿女是有合一的见证一样。而今天我们思想过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三个可以合一的原则。第一呢，就是不要用私意和虚荣成为我们一个行事的动机。我们需要常常光照我们的动机，在美好的理由光明的目的，若是我们存着一个不正确的动机，至终都会带来不合一的结果， 至终都会带来主民的亏损。并且我们要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在我们天然人里，我们总是看自己比别人强，但在一个属灵的光照神的生命里，我们要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需要先学习正确的看自己，我们才可能成熟的看别人。并且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样子可以有个合一的见证摆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学习主基督自己的谦卑，放下自己，放弃一些合理的权利。耶稣他也取了奴仆的样式，让我们接纳认同我们神给我们周围的人，并且存心谦卑顺服主给我们的环境。可能我们跟随主有时候会遇到羞辱，但是最大的破碎将带来最大的荣耀。愿神祝福您，我们下一次再见。